几个爱唱戏的，在书场楼上租了三间房，每个礼拜到这儿来聚会两次，学唱京剧。他们以前在北平时学过几段戏，这会儿来到重庆，组织了一个票房，每周只聚会几个钟头，其余的时间屋子就空着。他们会唱的戏并不多，都加在一起也凑不上一出戏。聚会了几次，他们对京剧的兴趣逐渐淡薄，不少人再也不想唱了。他们就是到票房来，也不过是打打麻将。可是他们还是每月按时付房租，占住这三间房，表示他们都是票友。宝庆得找个住处，总不能老住在小旅店里。重庆是一天比一天拥挤，每天都有一船船的人到来，要想找个住处简直比登天还难。书场楼上有那么三间空屋，真是再好也没有了，得把这三间屋要过来。他去见票房管事的，他机智老练，一句没提空房子的事儿，只是大谈特谈京剧的历史如何悠久，管事的在京剧上的功夫又是那么深，他在北平、上海、南京跑码头的时候，管事的不就已经名噪一时、名闻全国了吗？那回走票的时候，南京的报纸不都轰动了吗？事实是，这位管事的从来没有玩过票，不过他也不愿意否认。从京戏又扯到大鼓，宝庆是那么能说会道，他一点一点的就把话引到正题，管事的也只好赶紧附和，说是大鼓也就仅次于京剧，而实际上他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听过一回大鼓呢。宝庆是从文化之城北平来的有文化的人，他得像欢迎老朋友似的欢迎宝庆。真正懂得艺术的人总是心心相通的。半小时以后，票房的三间屋归了宝庆，再过一小时，宝庆就带着全家搬了进来，搬到古书场的楼上了。秀莲和大凤住一间，宝庆两口子住一间，中间是堂屋。窝囊废不乐意每天晚上临时到堂屋里搭铺，宁愿住在小店里受罪，他心甘情愿的在那受罪。好在是一个人一间屋，自由自在，没人打扰。宝庆对新居很满意，租钱少，房子就在书场楼上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他每天用不着来回奔波，还能抽出点时间来料理家务。他只高兴了几天，他早就知道唐家放不过他，唐家想给秦珠涨钱，宝庆不答应就想出别的招来折磨他。当然唐家也有唐家的难处，最要紧的是挣钱养家吃饭，他们不能让秦珠跟宝庆散伙，那样就会一个钱也捞不到了。他们拿定主意要找宝庆的麻烦。又胖又大的四奶奶，她的拿手好戏就是惹人生气，她男人跟着她学，她呢也紧盯着她男人，绝不能让她落了空。她三天两头打发男人去找宝庆替秦珠借钱，孩子总得有两件衣服穿穿，饭食也接不上了，再不就是秦珠生了病上不了场，得请上一天假。宝庆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这一切，他明白不能去填那些无底洞，不过他替他们觉着难受。唐家的人压根就不懂什么叫知足，他们要预支秦珠的包银，他没答应，这也没能使他们安分点。方家搬到书场楼上的那一天差点吵起来，唐四爷像个来给鸡拜年的黄鼠狼一样，天一亮就到书场来了，他一脸的怒气，嘴角没精打采的往下耷拉着，他直截了当的对宝庆说，唐家的人都觉着他不是玩意儿，光把自己一家人安顿的舒舒服服的，唐家是他的老朋友，一向对他忠心耿耿，他倒好意思撂下不管。老哥们儿，他责备宝庆说，您得帮我们一把呀，您有门路呀，您得给我们也找个安身的窝，这不是您倒先给自个儿找了个安乐窝了。宝庆答应给找房，但能不能找着可不一定，要他许愿不难， 可是他不愿意许愿。要是他答应了人家，又不打算兑现，这使他觉着违心。唐家没完没了的埋怨他，他只好点头。唐四爷一个劲儿的唠叨，他心平气和的听着，不住的点头陪笑。四奶奶也参加了社交活动，她每天都摇摇摆摆的走到书场楼上来看她的好朋友二奶奶。她每回来都是一个样子，先是笑容满面的走进堂屋，喘着气说：“哎，可算走到了，我一路走了来，特为来看您。我心想啊，不论怎么说，我们在这个破地方都是外乡人，得相互亲近亲近。我只有您们这几位朋友了，每天要是不见上一面呀，哎呀，简直就没招没落。我一想起今儿还没见着您，心里就愁闷得慌。”说完，他找来一把最宽大的椅子，把他那大屁股填进去，然后就唠叨开了：“您那位有本事的掌柜的给我们找到住处了吗？”他问二奶奶：“找到了没有？您可得催催他，我们的命不济，到现在还住在旅店里，房租贵得怕人，我们简直活不下去了。”他一坐就是几个钟头，见茶就喝，见吃的就吃。来串门的还不光是他，还有巡官、特务、丐帮的和几位有钱的少爷。他们来是为了看秀莲，坐的比四奶奶还久。宝庆当然得应酬他们，拿茶拿瓜子儿，还得陪着说话。他们常常在秀莲还没有起床的当就来了，坐在堂屋里，眼睛老往秀莲那屋的花布门帘上瞟。宝庆知道他们想干什么，可是又不敢撵他们出去。他要是给他们点厉害，厂子里演出的时候就会来上一帮子，大闹一通，砸上几个茶壶茶碗，再冲电灯泡放上那么一两枪，那可就齐了。闹上这么一回，他的买卖就算玩完了。更糟的是，一早就来的年轻人里有一位保长，他长得有模有样的，笑起来流里流气，玩女人很有两下子。他来了就一屁股坐下，嘴里叼一根牙签，两眼死盯着里屋门。还有一天，一个最放肆的年轻的站了起来，二话不说就走进秀莲的卧室，秀莲还正在睡觉，别人也都跟着。宝庆见他们都盯着闺女看，作揖打工的说了不少好话。秀莲太累了，晚上唱书，白天得好好睡一睡。他们很不情愿的走了出来，坐在外屋等。宝庆心如火焚，可是使劲压着火，还得陪着笑脸。这就是人生，这就是作义。他老婆要能帮着说两句，情形也就不同了。他至少可以对这些地痞流氓说：“秀莲只卖艺。”要是他能这么说一说，那多好啊！可是他偏不，他对秀莲自有他的打算。大家都瞅秀莲，秀莲觉着很别扭，他知道这些人没安好心，他不想理睬他们。他一跨出里屋门，就会遇上这帮家伙。他总是求大凤陪陪他，可是大凤不答应。他不愿意跟长得漂亮的妹妹走在一块儿。他懂得堂屋里那些男人是来看妹妹的，他们对他可是连正眼也不瞧一下，所以他总是叫秀莲独自一个人往外走。他的态度很清楚，抱来的妹妹不过是男人的玩物，而她可是个有身份的闺女。最后秀莲只好一个人走出来，就像坐一时登台一样。她总是目不斜视，笔直的穿过堂屋走进他妈的屋子。她不敢朝那些男的看上一眼，准知道要是这么做，他们都会围上来。早起穿过外屋走出去，对秀莲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儿。他明白，他只不过是个没有爹妈的孩子，一个唱踏鼓的。他的养母顶多对他能和气点，要说疼，那谈不到。他如今已经长大了，他需要有人疼，希望有人能给他出主意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的胸脯开始隆起，旗袍也掩盖不住他身体柔和的曲线了。他非常需要有人能保护他，安慰他。 他需要人开导，有些事儿他想跟二奶奶说说，可是又不敢。那么还有谁能跟他说说呢？每天早晨，当他穿过坐满人的外屋，上他妈屋里去的时候，他总是希望能碰上妈妈好脾气。可是二奶奶从来没有好脸色，出去招待你那些穷人吧，贱货！他总是粗声粗气地说。秀莲呆板地笑着，只好回到自己屋里，心里老想着，他要是个十来岁不懂事的孩子该多好，他希望他身体上那些成熟的标志都消失掉。他见过男人纠缠唱书的姑娘，摸他们的脸蛋，拧他们的大腿，他知道有的姑娘不得父母许可就跟着男人跑了，他也知道有些暗门子能挣钱，不过他并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自然而然的依靠爸爸保护。对他来说，宝庆既是爹又是娘，还是班主和师傅，要是有人说起哪家的姑娘跟人跑了，或者是跟什么男人睡了觉，他都觉着特别神秘，要是这话是悄悄讲的，他就更想听个明白。他也注意到，每逢堂会，总有些唱书的姑娘任凭男人亲近，还接受人家的贵重东西。他问大凤，为什么男人要摸他们，还送东西？秀莲想，大凤是有身份的人，他应该知道。可是大凤只是涨红了脸，不说话。他又问秦珠，秦珠是靠着跟男人鬼混挣钱的，不过秦珠也只是嘻嘻哈哈的一阵笑，说你还太小，小孩子家不该什么都问。那就只好问宝庆了，不过要向爸爸提出这样的问题可不那么简单。当他终于鼓起勇气提出问题时，宝庆脸红了，他从来没见过爸爸这么难堪，他永远不能忘记爸爸是那样苦恼地皱起了眉头，心事重重地用手搓着秃光光的脑门。沉默了半晌，他才说，孩子，别打听这种事儿，这些事儿啊太下贱，你不该去想。秀莲不满意，他听出了宝庆责备的口气，因为难堪他的脸也红了，他很灰心可又不服。爸，他脱口而出，要是这些事儿下贱，那我们的买卖不也就下贱了？我知道好多姑娘都那么干吧。那是从前，宝庆说，从前人都看不起戏子和唱大鼓的，不过比奴才和要饭的好些罢了。可是如今改样了，只要我们行得正坐得直，人们就不能看清咱们。秀莲想了一会儿，爸爸从来没跟他说过艺人的身份什么时候改过样，他只常常对他说，他们唱的书是上千年来一代代传下来的。爸，我们为什么不做点别的什么买卖呢？宝庆没回答。秀莲一心认为他干的是下贱事，永世出不了头。这一回他走进坐满了男人的外屋时，他存心想随和点，看看那又会怎样。可是他抬头看见爸爸就站在门口，吓得马上改了主意，像个耗子似的一溜烟钻进了自己的卧室。他在屋里一个人摸骨牌，一直玩到上书场的时候，他下楼的当还有两个捧他的人坐在家里。四奶奶还是照常来，他明白那些男人为什么要等在堂屋里，觉得应酬应酬这些人也怪有意思的。他打定主意要报复方家一下子，他们虽是朋友却又势不两立，方家都是强盗，诈骗了他全家。他跟那帮男人说，要想把秀莲弄到手，就要舍得花钱，一要有耐心，二要有钱。他算是打错了如意算盘，宝庆不吃他这一套，只要是碍着秀莲的事儿，他就不能不说话。有一天他冲四奶奶发了火，他气得脸都憋红了，声音直打颤，请吧。他说，您要是上我这来，请到我内人屋里坐，我呀用不着您来应酬客人。四奶奶笑着， 他弹了一下响指，咯咯的像个下了双黄蛋的老母鸡似的笑了起来。呵呵，我帮您接待的这些贵客还落了个不是啊，算我的不是，可是他们玩的不错嘛。宝庆恶狠狠地盯着他，气得两眼发直。我不乐意您这么着，他说，我请您记住，这不是窑子，这是书场，是卖艺的地方。四奶奶脸上一副恶毒的神色，说，哼，等着瞧吧，我倒要看看干我们这一行的谁能清白得了。他扭着他那庞大的屁股猝然离开了宝庆，回到那些男人堆里去了。他有几天没来，他告诉秦珠，场间休息的时候别上后台去，要是他想歇会儿就上秀莲屋里去，他知道宝庆就腻歪这个。这一来呀，宝庆又多担着一份心事，他最恨的就是秦珠要跟秀莲交朋友。秦珠懒洋洋地靠在秀莲的床上，带着一股浓浓的香水味，一副傲慢懒散的样子。秦珠拿秀莲的屋子当化妆室，他下午早早的就来了，抹口红，涂指甲，描眉，很忙一气。秀莲的化妆品他拿起来就用，很叫秀莲心疼。大凤要用只管用好了，可是像秦珠这么个暗门子可不能随便使他的，他会挣钱，为什么不自己花钱买去？他向爸爸诉了一通苦，可是爸爸没搭茬，他不想为这么件小事犯口舌。甭发愁，他说，等用完了我再给你买。秀莲知道他会再给买，可是不明白秦珠的化妆费为什么要他来付。您看，有一天他拿定主意对秦珠说，我那粉是挺贵的。秦珠高兴地咧开嘴笑了，那当然了，所以我才喜欢他嘛，我自个儿买不起。他越发来了劲儿，把粉往胳肢窝和身上乱扑，还使劲的抖粉扑，弄得满屋飘的都是香粉。秀莲气得脸发白。有一天秦珠带了个男人来，他们一直走进了秀莲屋里，一屁股坐在床上。秀莲脸红了，站起来要走，可是不能让秦珠待在他屋里呀，他会把什么都偷走，再说他上哪儿待着去呢？要是他穿过外屋上他妈屋里去，又可能会惹气。不走吧，他又不愿意瞧着秦珠招待男人，他又想看看一个姑娘招待一个男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，真的那么下贱吗？总有一天他得知道，于是他就干脆坐下来瞧着。秦珠和他的客人又说又笑，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，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。后来他们拉起手来，但这也算不了什么坏事啊。他们走了以后，秀莲很纳闷，是不是男人家掏钱就为的是在床上坐一会儿，跟秦珠说上两句话呢？终于有一天他回到屋里，看见秦珠正跟一个男人躺在床上亲嘴儿，秀莲气得发狂，他真想把他们都撵出去，但为了爸爸的买卖，他又不敢得罪秦珠。他跑进妈妈屋里，妈妈知道该怎么对付这种局面。二奶奶已经半醉了，不过她还是觉出来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她嘟囔了两句，这个闺女呀，真是个小蠢丫头，当然一个黄花闺女总比个暗门子值钱，可是闺女也叫人讨神呐，让秦珠挣点外快有什么要紧？她总得找张床嘛，要是秀莲也这样，那倒是件好事，能叫宝庆开开窍，他对这姑娘真是死心眼。谁听说过把个抱来的闺女娇惯得像个娘娘似的？二奶奶捏斜着眼睛望着吓傻了的秀莲的时候，心里想的竟是些见不得人的肮脏事儿。滚出去，你不也跟他一样是个卖唱的吗？你当你是谁呢？他举起酒杯，手停在半空，好像在琢磨。猛地他把杯子朝秀莲扔了过来，没打中，不过秀莲的衣服却溅上了棕黄色的酒印。秀莲目瞪口呆，脑子发木， 也挪不动步的。原来妈妈要他学擒猪，妈妈不在乎，不疼他。秀莲气急了，他想打这个女人，想用指甲抓烂她的皮肉，咒死她。他一转身跑到楼下的书场里去找宝庆，他不在。他又走到门前，他上哪去了？然后又回到暗下来的舞台上，他站在舞台上，又是跺脚又是咒骂，只有他的骂声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响。他盲目的朝门外走，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关心他的人了，那就是窝囊废。秀莲一路跑着，走过许多条街，来到窝囊废住的旅店。
好好跟我从头说说，
他说，神气像个法官命令证人叙述目击的罪证那样严肃。听完秀莲的话，他一口气把秦珠和他爹妈臭骂了一通。他的主意并不高明，他想到书场去打秦珠一顿，看他还敢不敢再在男人面前扭屁股。他要跟唐家拼命，他得好好教训那胖老娘们四奶奶一顿。秀莲只是摇摇头，这些办法都不行，不能为了他把爸爸的买卖毁了。窝囊废坐在床沿上，用他那又脏又长的指甲搔着脑袋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么下去总不是个事儿啊。